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听听这撒种的比喻吧。凡是听了天国的道而不了解的，那邪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这是指那撒在路旁的，那撒在石头地里的，就是指人听了道，立刻欣然接受，但是心里没有根，不能持久。一旦为这道遭遇艰难和迫害，就立刻跌倒了。那撒在荆棘中的，是指人听了道，可是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把道蒙住了，结不出果实来。那撒在好地里的，就是指那听了道而又了解的人，必结出果实来，有结100倍的，有结60倍的，有结30倍的。基督的福音。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是旧约圣经，可以说最出名的，就是天主十诫。对天主十诫，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解，最大的误解就是，我们借用保罗宗徒所说的话，人的得救不是靠遵行法律，而是靠信靠耶稣基督。用这一句话来否认了十诫的价值。其实耶稣说的这句话并不是否认十诫，而是否认的那种遵行，就是靠人的力量，靠人的努力，好像能获得解救，获得诚意，那是不可能的。而天主十诫恰恰是让我们发现，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完成诚意。什么是诚意？如果我们把天主十诫仔细的整个来看一下，天主十诫的圆满完成就是我们获得诚意。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我们怎样才能把天主放到适当的位置呢？我们怎样才配得起把天主放到最高的，放到应该放的位置呢？天主十诫第一块诫命，那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什么叫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这不光是简单的一个遵守诫命，它简单的从神学上讲，天主十诫是来创造我们和天主，被天主，被我们的罪破坏的那个秩序，所以天主十诫是修复这个秩序。我们人犯了罪之后，罪破坏了我们和天主之间的秩序，也破坏了我们人和人之间，人和宇宙万物的秩序，破裂了。如果你仔细看天主十诫，天主十诫是干什么？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这一条诫命以及第二诫、第三诫，都是让人重新恢复天主正常的秩序，让天主成为天主。当然不是说我们让他成为他就成为，不让他成为他就不成为，那就错了，而是在我们的心中，天主要创造出，用他的话语创造出我们身上和天主之间重新有天主创造之初的那个秩序。简单的说，天主是天主，我们是他的受造物品，我们是他的，或者更高说，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天主十诫第一诫说，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叫诚意呀？诚意其实就是第一诫，就是诚意。我们和天主之间有了那个最基本的意，基本的秩序，就叫基本的意。第二诫、第三诫只不过是第一诫的圆满的一个表达，表达我们在天主面前当有的虔敬之德。这个虔敬之德针对的是反谦敬的人在天主面前的轻狂，人在天主面前的那种不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的那种狂妄。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天主十诫，天主十诫我们称它为神律， 因为天主十诫是天主创造我们人类，也就是说天主十诫要让我们诚意的最基本律法。如果你能把天主十诫都这么做好了，那你就成了这个义了。天主十诫的后几条诫命，后一半的诫命，爱人如己，你能做到和人之间一个正常的恢复正常的秩序。首先最基本的，你不能害人，你不能伤人啊，你不要侵犯别人的权利。而更高的是达到什么呢？更圆满和谐的关系，我们在天主内成为一。那么天主十诫的目的是什么？天主创造，天主十诫不是终点，终点是要有一个人过来要成全这个十诫的。所以十诫，我们看这个十诫真正让天主十诫圆满的成全的是耶稣基督。因为什么叫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你除非在基督内，就不能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你除非在基督内，就无法修复整个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保禄宗徒说的那个话。天主十诫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光照，什么光照？天主十诫告诉我们这个目标，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恢复到我们和天主创造之初的那个原始的关系，还要超过那个关系，单靠你自己不行，靠你的努力不行。所以整个旧约就是我们遵守天主十诫一个失败的例子，我们没有办法把天主十诫圆满的遵守好，除非耶稣基督。当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在基督内才能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这就上升到基督论的神学里面了。什么叫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你有资格吗？什么叫赞美天主？你有资格吗？所以天主十诫从最初就带着基督的身影。因为当梅瑟天主通过他向以色列子民说话的时候，天主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只有在基督内，我们才能圆满的遵守天主的诫命，才能达到天主十诫所有的那个高度。以色列，你要听，上天下地只有他是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个？在基督内，我们如何能做到爱人如己？只有在基督内。所以耶稣是天主十诫的圆满，他不是废除十诫。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讲的恩宠，讲圣神，讲信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天主十诫好像不需要了。那么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做到的，我们把旧约和新约切断。今天很多人讲道，甚至有的讲道的都经常讲旧约的天主、新约的天主，好像旧约的天主和新约的天主不是一个天主，那是一个天主，从来没有变过。好像旧约的天主很严厉，新约的天主很慈悲，这是错误的讲法。旧约和新约是同一个天主，不断地显示他的面容。那为什么天主不一下弄一个约，为什么非弄个旧约和新约呢？如果天主一开始就光只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不能认识天主的全貌，你根本就不能认识耶稣基督。旧约带领你走进耶稣基督，没有旧约的准备，你怎么认识耶稣呢？没有旧约的准备，你怎么认识那个天主呢？所以往往有的人，比如说不要旧约，光认识一个天主，就好像老是爱爱爱，你会把爱错误狭窄的理解，好像一爱无法无天了，一爱啥事都没有了，什么责任都不用负了。所以有人就说了，哎呀，你不知道天主多么爱人呢，从来不发脾气。这一句话就说错了，圣经上处处显示着天主发脾气，不光是旧约，包括新约 耶稣发脾气发的还够小了，你们这些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永火里去吧，撒旦退到我后面去。还有什么比这火发的更大呢？到末世路上耶稣那火更大，那像似人子者，头发皓白，眼睛冒着火，他的腿像光烧炼的光铜的腿，那叫军靴一样。耶稣也是有他严厉的一面的。所以保罗宗徒说，我们不是遵行法律而得救，这是指的，特别是指的耶稣基督。旧约的圣经，天主十诫，旧约的律法是带领你走向信耶稣基督，法律书一定带你走向信耶稣，因为法律书把你送到什么？送到耶稣面前。整个旧约带着你一路发现一件事，没有耶稣你不能得救，没有耶稣你不能完成律法，没有耶稣你根本一无所能。所以旧约的整个的律法都让你发现，把你送到耶稣那里去。整个旧约让你发现你根本靠自己一无所能。所以我们看整个旧约几乎它的律法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除了少数的几个圣人圣女之外，几乎是个失败的例子。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把你送到耶稣面前。人凭自己的修行，修行你怎么样才能修行到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就是你如何能修行到达到什么叫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知道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当我们说天主我爱你的时候，我简单的说，如果不在基督内，你有什么资格向天主说我爱你啊？你如果不在耶稣内，你的爱有何等价值呢？是不是？你拿着一个礼品，你要送给皇帝，你连紫禁城的门都进不了，你的礼品有什么价值呢？皇帝会看你那个臭礼品吗？但是如果这个皇帝的儿子把你的礼品拿着呢，那才能重悦皇上，就这个意思。你说你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如果没有了基督啊，如果没有了基督，我们遵守法律，整个基督信仰会变成一个伦理信仰、修行信仰，会变成一个以人为中心、骄傲的信仰，就是我靠着自己的修行可以弥补我的一切过错，我靠着自己的修行达到成道成仙。这才是保罗宗徒要特别的扭转法利赛人的做法。所以在旧约，你看圣母玛利亚、大圣若瑟，还有圣若雅敬，在旧约里剩下那些移民，那些良善谦卑的，他们都在旧约的带领之下接受了主耶稣。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偏向了一个修行的宗教，他们走偏了，不是圣经偏了。他们手里拿着天主的法律书，觉得这本法律书就是让我诚意，让我得救。其实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法律书，是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功行，是他们自己的自以为意。当他们遵守的律法，他们就觉得哎，自己了不起了。所以法利赛人的过错代表什么？自以为意人。所以整个旧约律法绝不是让我们远离基督，而是让我们走进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读了天主十诫，在今天我们教友们更应该很好的学习天主十诫。亲爱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天主十诫从来没有过时。耶稣说天地过去，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必待一切完成。耶稣说你们一向听说过，我却对你们说。所以我们在基督内把天主十诫更看得透了。天主十诫没有作废，这是我们天主教会的教导。 你看一下我们天主教的教理，几乎三分之一都在讲天主世界，你就知道世界多么重要。世界是什么？当然当我们说讲世界的时候，就不是光旧约的世界了，是在福音光照下的世界。而且当我们再看世界的时候，不是法利赛人那个自我修行的狂妄，凭着自我修行那种道德伦理修行的那种行善避恶的那种努力的那种，而更是信赖天主的标记。当我们遵守天主实诫的时候，表达的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爱，是坚信以天主的信，是天主为是我们唯一希望的望。所以天主实诫就成了信德、望德、爱德的全方面表达。天主实诫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人讨厌天主的诫命。你看咱们今天我们的心灵修，今天有一种心灵修就是讨厌诫命，光讲爱，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不喜欢被管教，不喜欢权威。耶稣说什么？我所疼爱的我就谴责他，我就管教他。主耶稣对那七个教会其中一个说，我所重爱的我就谴责他，管教他。天主实诫从某种角度上带着管教谴责的味道，因为它里面带着很多禁止。你这叫罪，你这叫罪，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这代表教训。难道今天我们就不需要被天主教训吗？难道你讲天主的爱我们就不需要被管教吗？一个不愿意被管教的时代一定是个混乱的时代。咱们中华民族是特别一个讲调管教的这么一个民族，当然可能有点过啊，这倒是真的。我们中华民族它是一个家文化，在家里父母的鞭子底下出孝子，从一个国家来看，国家的律法教导出顺良的子民，所以中国文化家庭和国家都是一套的而且国家的法律管教的还不光是你外在的行为，甚至包括你的思想念力，就是你的作风问题他也管。因为什么？这是我们的伦理文化。那你仔细看中国文化里面，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说最高的线，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我们的治安方面的确比很多国家好得多，秩序方面好得多。为什么？一个受教的民族他会有秩序的。所以天主实诫首先给我们创造一个秩序。所以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被管教，我们还没有达到虽心所欲不逾矩，还没有达到基督成全的年龄，没有达到那种不再违反天主诫命的那个恩宠的那个年龄，世界对我们仍然有效。即使我们达到了，那只不过是我们完成了天主的律法，在基督内，在圣神内。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反省天主实诫对我们这些禁止的，不可孝顺父母，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妄争，那这些都带着谴责的，也都带着管教的教训的。而且你做了之后甚至还要受罚。你们一向听说过不可杀人，但我却对你们说，犯对他的兄弟说疯子、傻子、神经病了，都要受活狱的罚。难道耶稣的话不是谴责，不是管教吗？所以我们切记不要把旧约和新约断然分开。当然旧约和新约它有等级的区别，你不能说是平等的，不平等，因为新约是完成，旧约是准备。 旧约是还有很多不成全的地方漏洞，新约去完成它啊，你得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个，特别是第一篇圣经有关的天主十诫啊，让我们再一次以受教的心聆听天主的话，以敬畏的心实践天主的话啊。当天主十诫一出的时候，让我们的傲慢之气、轻浮之气，那种没有敬畏的那种毛躁，在天主面前那种无法无天的狂妄和轻浮，那种倔强就像一个小牲口一样，一个小骡子、小马一样，不听管教的在那活蹦乱跳，不受拘束的那种野性，在天主的话语之下降服他。但这个降服不是靠努力，主要靠信着耶稣基督，因着信我才有力量去完成这个法律啊。所以听了今天的圣经，让天主圣神充满我们的心，光照我们，因为天主十诫是圣神向美色说的，是在圣神内启示出来的真理。那这个真理也只有在圣神内我们才能了解明白，去结出果实。就像今天的这个福音里面说的，福音里面不断地提到一个听了天主的话而了解的就能结出果实，而不了解，什么叫了解天主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切。你明白什么叫完成天主的话，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你必须在基督内，在信的内，要不然你根本没资格做到。所以一说天主的诫命，我们遵守天主的诫命，就不是凭功行的努力，不是凭自我的狂妄，而是在基督内我们愿意做到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是这个道理。这叫了解。当你了解了天主的话，你才能把这话实行，才能什么结出果实。当然有结100倍的、30倍的啊、60倍的啊，看你了解了多少。那什么东西让我们不了解天主的话呢？小鸟、石头、荆棘丛，这三个东西。小鸟代表世俗的言论，撒旦的言论，你听得多了，天主的话就听不进去了。一个人经常听世界的言论理论，天主的话你听不懂，因为它有时候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系统啊，两个不同的逻辑，慢慢你就听不懂了。第二个石头，心中的刚硬，你心中的傲慢，心中的那个硬的东西，不柔和，不顺服天主的圣言。刚才我说了，一讲天主的圣言，一讲天主实际，你里面充满着暴怒、悖逆，凭什么？为什么我要听他的？他是天主，就这样欺负我们呢？你这个耳不楞劲儿，耳不楞，你们这啥意思？就250啊，那个250的叛逆，嘣嘣就蹦出来那些东西。那就是那个石头，那个石头需要把它挖出来扔掉，软化它。经济是什么？你不给天主时间，天主的话语不能走马观花，你脑袋里装满了其他的东西，天主圣言进不去。好不容易天主圣言走进你的心门，酿了个芽，你其他的东西一捂，把天主圣言就捂死了，你没有时间。今天正是一个这样的时代，我们都很忙，手里拿着手机，各种焦虑、世俗的迷惑，我们有大量的事儿，好像等着我们去完成，根本没有给天主空间、时间，结不出果实来。那好地的是什么？就像圣母玛利亚的地，那个心，他真正了解天主的话语，啊，他以满被恩宠的心态。啊，接受了耶稣，接受了天主的圣言，他结出了百倍的果实。所以让今天天主的话也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心，什么叫好的良田？那是天主十诫光照下的，或天主十诫创造下的，不再悖逆，不再倔强，不再肆无忌惮，不再无法无天。其实这是旧约要做到的，那在基督内达到更圣全、忠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心啊。 感谢天主，让他的话语照耀我们，最后光也来了啊。